各位下午好。
好，
在开始正道之前，我先做一个祷告。感谢神带领我们再次聚集在一起，求圣灵充满在这里，赐给我智慧和口才分解主的道，也通过我的讲道将真理启示给这里每个人，让大家听得明白并照着遵行，不但向下扎根也向上结果，让我们奔走天路，今世活得丰盛，永生得奖赏。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有一部1993年的美国喜剧电影叫 Groundhog Day、中文直译成叫土拨鼠节或者土拨鼠之日、通常呢，华人把这部电影都翻译成叫今天暂时停止，或者叫偷天情缘。这部电影讲了一个奇异的故事。从1887年开始，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地方都庆祝土拨鼠节。据说如果土拨鼠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么北美的冬天呢就还有6个星期才结束，要不是的话春天很快就会来临了。因此每年2月2日，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地方都会庆祝土拨鼠节，大家聚集在一起，那么土拨鼠节最大的盛会呢，是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叫庞克瑟托尼，由当地最著名的气象预测土拨鼠菲尔叫 Phil 来公布预测的结果。其实研究显示，这个土拨鼠是不是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跟春天的来临没有必然的联系。电影的主角是一个叫 Phil 的，也是菲尔，一个天气预报员，人到中年了，他仍然单身，对生活充满了负能量，他挑剔傲慢尖酸刻薄自以为是。这一年的2月2日，他要到庞克瑟托尼主持当地的土拨鼠日的庆典，这是他第4次参加这个节日了。其实菲尔早就厌倦这份工作了，他觉得土拨鼠节毫无意义。当他例行公事完成了报道以后，就迫不及待地往家赶，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滞留在了宾馆里。然而当他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时间仍然停留在前一天，而他整天遇到的生活场景和昨天完全一样。从那天开始，他陷入了时空循环当中，每天都在重复2月2日土拨鼠节那一天的生活，而他的心态也开始经历着复杂的变化。刚开始他怀疑不相信这是真的，他尝试用各种办法来验证真伪，他跟别人谈话确认信息，睡觉之前掰断铅笔，第二天早上再检查铅笔是不是恢复原状，晚上不睡觉看时间是如何过去的。最后他终于无奈地接受现实了，他的确陷入了时空循环当中。为了回到正常的生活，他向同事求助看医生，但是别人都没法理解，甚至觉得他在开玩笑。渐渐的，他不得不接受了现实，但他想既然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预期的，并且无论什么结果第二天早晨都会清零，那为什么不做点自己想干又干不了的事儿呢？于是他就违章驾驶，打了他一直想打的那个保险推销员的脸，不断跟不同的女人约会，拿走银行的钱，他寻找各种刺激来充实自己的生活。随着同样的生活不断重复，他已经熟悉了镇上每个人，包括他们的名字、个人的信息等等各种情况，并且一天之内遇到什么人，在哪一刻会发生什么事儿，他都了如指掌。他发现他可以轻松做成很多事儿，一切都太缺乏挑战性了。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跟他一起来到小镇工作的女同事丽塔。这丽塔漂亮、乐观、善良、聪明，很有魅力。菲尔一天一天地接近丽塔， 深入了解他，并且投其所好，向他展示自己的魅力，给丽塔制造一种他没有缘分的错觉，希望得到丽塔的芳心。但是丽塔很清醒，他觉得一切都进行得太快了，尤其是菲尔过于了解他，他觉得不可思议，不安全，所以他一直都拒绝菲尔。每天一成不变的生活让菲尔感到厌倦，特别是被丽塔持续的拒绝不断的加重他的挫败感，他终于因为绝望而崩溃了。他试着用各种方法自杀，但是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丽塔觉察到了他的异常，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他将陷入时空循环的事情告诉了丽塔，并且为了让他相信，准确地说出了宾馆餐厅里每个人的身份和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还包括丽塔本人的很多信息。所有这些终于让丽塔相信了在他发生的事情。善良的丽塔选择陪伴着菲尔，一直鼓励他，希望他可以积极地面对这一切。在有着丽塔陪伴的一次次循环当中，菲尔的情绪变得积极开朗了，并且因着丽塔的善良温柔体贴，菲尔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他。在丽塔的影响下，菲尔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原来他自私傲慢独来独往，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现在他开始学习尊重别人，善待别人，并且使用每一天的时间和机会来改变自己。他学习不同的技能，并且花时间积极地帮助别人。日子一天天的重复，菲尔已经变成了一个谦虚友好乐于助人的人了。镇上每个人都认识他，每个人都喜欢他称赞他，丽塔也爱上了菲尔。在一个雪夜，当菲尔用冰雕刻下了丽塔的脸庞后，丽塔被感动了，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块儿。第二天早晨，菲尔在闹声中准时地响起来，钟铃响了，闹钟铃响了。他原以为仍然会是土拨鼠级的日子，没想到时间魔咒却被神奇地打破了，他脱离了时空循环。曾经无数次，菲尔想走出这个循环，逃离这个世界，但当他终于如愿以偿的时候，却心如止水。外面的世界并未发生改变，改变的是他的心。这时的菲尔已经不再想着逃离小镇了，而是选择跟丽塔一起留在那里共同生活，他们一起开创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生。今天不是2月2日啊，今天是6月18日，今天也不是土拨鼠节，而是我们教会庆祝11周年的日子。但是今天暂时停止这部电影对我们的信仰却是有着启发的作用，特别是今天咱们主日的正道主题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个题目是来自圣经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首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忘记昨天。第一，忘记昨天，忘记背后的意思就是忘记以前的事情，这很难做到。我们每个人活着就是来自于以前一天一天生活的积累，除非我们得了失忆症，怎么可能忘记从前呢？但是保罗劝我们忘记，不过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我们从脑海当中抹去过去的记忆，其实保罗也从来没有把他自己过去的事情忘掉。就在前面腓立比书3章4到6节，保罗回忆了他生命当中昨天的一些事情。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8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 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保罗回忆过去这些经历，并不是留恋曾经的辉煌，而是有意识地拒绝以前那些东西吸引他的注意力。他接着说，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如果我们心里一直记挂着昨天的生活，他们就会成为我们属灵旅程上的负担，会阻碍我们追求美好的新生活。就像是菲尔，他一直想脱离时空循环，尽快离开小镇，回到自己以前的生活当中去，所以就在循环当中转个不停，没办法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以至于厌倦、绝望，甚至尝试自杀。今天是我们庆祝生命更新浸信教会十一周年的日子。其实以前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像菲尔一样，生活在时空循环当中。生命更新浸信教会不是庞克瑟托尼，我们这里也不是靠着土拨鼠节来吸引人，但是过去一年又一年的经历的确让我觉得自己是在重复着相同的生活。除了休假，每个主日我都会来到这里，把主日聚会的一切事情都准备好，然后聚会结束以后，把所有的善后的工作都处理完，最后一个离开，然后又开始一周繁忙的工作生活，探访、关怀、发布信息、读经、祷告、带领，或者是参加各种聚会，而所有这些都是跟福音事工密不可分的。甚至我的饮食锻炼都是为了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长期服侍神。十一年就这样过去了，真的有很多个星期我觉得自己就像菲尔一样，见同样的人，重复以前同样的生活。在座各位，你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呢？我相信是，至少有时候是这样。不过我跟菲尔最大的不同是，我没有感到厌倦空虚，我也没有想要自杀。为什么呢？因为我像保罗讲的那样，首先忘记昨天。忘记昨天跟两件事有关，第一，忘记过去的成就。忘记昨天，第一，忘记过去的成就。保罗的经历很辉煌，他信主前就让人羡慕，出生在基利家的省会城市大树，是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人，长在耶路撒冷圣城，从小就跟著名的律法师加玛列学习神学知识和生活技能，掌握了制造帐篷的手艺，并且他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信主以后，保罗的工作就更有成就，他特意去到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群当中去宣教，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当中建立教会，并且新约圣经当中差不多一半的书信都是他写的。他是神特别重用的仆人，但他说他现在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为了主耶稣已经丢弃万事。保罗不让他的成就成为他信仰道路当中的绊脚石，在他眼中，他一切的荣誉和成就都跟得到基督相比视如粪土，丢掉了也不足惜。我的成就当然跟保罗比不了，但这十一年神也借着我祝福了很多人。首先，我们跟上百个家庭建立了关系，并且向他们传福音，我为其中22个人施行了浸礼，我也帮助了不少人解决他们的问题。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在公园里举办福音烧烤活动，之前邀请了很多朋友， 活动开始以后，有一对新来的夫妻带着孩子来参加，他们吃的高兴，玩的也高兴。那位太太临走还跟我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几个月以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家里赶一个材料，突然有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进来了，我一接才知道是那位太太。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说，她因为跟先生发生了矛盾，马上要离家出走啊，想听听我的意见，因为我是牧师。因为在电话里头说不清楚，我马上放下手边的工作，开车到她家。我就住在咱们教会附近，她住在大北边内的旁边。半个小时之后我到了她家，看见在地上她已经收拾好了行李。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我了解到他们夫妻关系有很多问题，但这次主要是因为教育孩子的问题，他们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两个人都坚持不下，谁也不让步。后来先生说了狠话，太太也不示弱，决心搬出去住。我按照圣经的教导尽力安慰了他，并且帮助他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也告诉他对丈夫应该有尊重。最后他同意不离开家，晚上跟先生好好谈谈，并且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他希望我留下来啊，他们两个人关系已经搞得很僵了，他希望我跟他的先生来谈，先做他先生的思想工作，看看下面能不能顺利进行。我也很多事儿啊，但是我看着他期盼的目光呢，我就留下来了。没多长时间他先生就回来了啊，感谢神他没有拒绝我，也愿意让我帮他们解决问题。最后他们终于同意暂时不分开了，风平浪静了。后来这位先生跟我说，那天是他一生当中最担心、最焦虑、最无助的一天，感谢神安排我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后来他就来参加我们教会的查经班，后来他信了主，然后在我们教会受了洗，再后来他们全家回了中国。在我们这个社区，人口的流动性很强，经常有人搬进来，也不断有人搬出去。我们教会的职能就是为了帮助任何人认识真理，归信基督，带领大家灵命不断的造就而来工作，无论是住在这里还是不在这里。前些年我认识了一个家庭，后来先生在我们这里信主受浸了。几年以前太太在南半球的一个国家找到了工作，带着女儿到那边去生活。去年初的一个晚上，那位太太突然在微信上跟我联系，说她女儿遇到了一些麻烦，想跟我谈谈啊，越快越好。我马上放下工作跟她通话。原来她女儿不断地被一个幻音骚扰，精神很紧张，早晚都不睡觉，非常恐惧，她自己也不敢一个人独处啊。这位太太上哪儿都得带着女儿，幸好疫情期间她在家里工作，可以多陪伴女儿，但是即使这样也被搞得身心俱疲。我知道这是邪灵在侵犯她的女儿，于是马上奉主耶稣的名赶鬼，那个邪灵马上停止工作了。但是当我们回归到生活以后，没多长时间那个邪灵又开始再次跟她女儿说话，她妈妈又请我又在微信上为他们赶鬼。那这样经过几次以后呢，我就告诉他们要接受耶稣，并教给他们他们自己如何祷告，如何赶鬼。但是他们信心不足，操练几次都阻止不了这邪灵的骚扰，就又来找我了啊！我又要带他们来操练祷告啊，并且教导他们要每一天的读经，要坚固信心。就照着我的经验，很多时候这个赶鬼呀，需要被骚扰者自己跟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才能靠主得胜。在帮助他们那段时间，我也非常的疲惫，有时差，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我的帮助，那我就得要去跟他们联系，跟微信跟他们通话来祷告。那教会这边还有很多的工作要等着我做，这弄得也是疲惫不堪。感谢神 后来那个女孩的情况好转了啊，他们可以自己祷告自己读经了，暂时就不再联系我了。对我来说，这样的经历不仅是我靠主得胜的证据，也是帮助我个人生命成长，能更多的认识神。我深刻地体会到，圣经里的故事都不是传说，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除了赶鬼，神还使用我医病。去年6月25号，我们教会重启了实体聚会。由于各种原因，现在来我们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的人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疾病。有一位宋莲华老姐妹也在我们当中，现在在参加线上聚会，今年已经87岁了。疫情以前来参加实体聚会，但是现在因为身体的缘故，在家里参加线上聚会。2021年10月的一天，我收到他女儿的消息，请我为他祷告。他因为骨质疏松引起了腰椎压缩性骨折，瘫痪在床，非常痛苦。他一个人得救，他一个人得病，全家都跟他一起着急，都跟他一起痛苦。我跟朝晖赶过去询问了病情，接着为他读了雅各书5章13到16节，然后为他抹油按手祷告求神医治。我连续为他祷告了几次，每次他都感觉到神的能力显在了他的身上，他的身体都有好转。最后一次我祷告之后，他竟然当场就站起来了，摇摇晃晃的在地上走了起来，赞美主。这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到神借着我的手彰显他奇妙的大能。那次不但使我见证了神的大能，也对自己的服事更加有信心了。我的确是神祝福别人的管道，我的这些经历也不是我自己虚构出来的，而是都有见证人看到听到的。这些都是我过去11年牧会的成就。其实这些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很多，虽然跟很多牧者比起来我这点成绩微不足道，但是却让我自己很珍惜。可是信仰的旅程就像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我满足于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吃老本，我的灵命就会停滞不前。如果我没有持续的追求圣灵的充满和生命的更新，我的服事就没有能力，就没有果效。因此我要忘记过去的成就，为要卸去肩上的负担继续前行。各位弟兄姐妹，我想你们也有各样成功的经历，或者是属世的经历，或者是属灵的经历。有人可能靠着对神的信心疾病得医治，有人靠着神的带领工作顺利，有人带领别人认识真神，与主更亲近，甚至有人热心的服侍，担任教会领袖，参与很多圣工，使用自己的恩赐来造就别人。但是所有这些成就都应该成为我们灵性追求的动力，而不是拖累。我们应该像保罗那样把它们藏在记忆里，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回忆，在我们犯罪跌倒的时候反省，帮助我们继续向高处行。所以忘记昨天，首先要做的是忘记过去的成就。忘记昨天，首先要忘记过去的成就。其次，忘记昨天，我们还要必须忘记过去的失败。忘记昨天，第二点，忘记过去的失败。保罗的属灵经历当中，不仅仅有耀眼的成就，还有惨痛的失败。在归信基督之前，保罗是基督的敌人，大肆迫害基督徒。他闯进基督徒的家里抓人，把男女信徒都关在监狱里，甚至跑到其他地区追捕基督徒，然后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审问。后来他接受了耶稣，但是基督徒们仍然怕他，不敢相信他，也不接受他。 那段时间是他生命中非常灰暗的日子，但是神差遣巴拿巴接待他，引荐他去见十二使徒。可是保罗跟巴拿巴相处的也不是非常融洽，他们在一起宣教的过程当中，巴拿巴想带上自己的表弟约翰马可，但是保罗对约翰马可不满意，于是就跟巴拿巴争论起来，两个人谈不拢就分开了，各自带领一个宣教队工作。尽管保罗经历失败，但他并没有陷在当中，而是很快忘记了失败，继续前行。忘记失败的意思并不是说以前失败的经历就完全从记忆当中抹煞了，而是说不再纠结于失败，不再在死循环当中自暴自弃。忘记过去的失败意味着把辖制我们的失败枷锁脱下来扔掉，再也不带上了。当今天暂时停止这部电影里头菲尔无法回到他所期望的正常生活中去的时候，他就在时空循环当中痛苦的生活，玩世不恭，自暴自弃，甚至不抱希望，频频自杀。当我们想继续向前走的时候，就必须要忘记过去的这些失败。在过去11年牧会的经历当中，我也尝到了很多次失败的滋味。我最大的失败是在牧养关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教会规模小，人数不多，为什么呢？当然新冠疫情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2019年底的时候，我们这里大小大人小孩儿童一共有70多个人了。2020年刚开始新冠爆发的时候停止实体聚会，那人数骤减。但是还是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教会的姐妹事工一直没有很好的开展起来。我在40岁的时候开始在这里执堂，在那个时候我还是单身，一个人生活，始终也没有结婚。虽然我谈过恋爱，对女性有一定的了解，但不是很有经验。我对于家庭孩子基本上就是观察周围人的情况，并且通过读书学习得到的一些经验。我没有成家，我没有孩子，这方面的经验非常欠缺。很多人都说我有很多恩赐啊，这个我不否认，我也愿意学习，我也肯吃苦，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读经祷告，练习讲道，带查经，学习财会知识，学习电脑知识，这些方面的水平也都在迅速提高。我以前也有很多组织带领协调的经验，我也喜欢音乐唱歌，带领过唱诗班，所以这些方面我也不弱。但有很多事情不是单靠学习就行的，必须要有生活的体验。姐妹家庭和孩子方面的事工就是这样。我曾经考察过教会历史，其实从基督教有史以来，无论何种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教会里的姐妹都比弟兄人数多。牧养教会如果不能很好的牧养姐妹，教会的工作就很难开展起来。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女性比男性更加感性，对灵性方面的需要更加渴慕。其实虽然主耶稣拣选的12门徒都是男性，但他的同工团队里也有不少姐妹。这里我不细说教会当中女性的角色啊，希望以后可以做专题的讲解。使徒保罗信主以后都是单身服侍，但他很可能以前是结过婚有过家庭的。使徒彼得传道的时候常常是带着他的妻子一起服侍的，教会传统相信彼得是跟他妻子一起殉道的。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蓬勃发展，有一位主所重用的仆人叫尼拓生，他建立了很多基督徒聚会所。1934年他30多岁的时候才结婚，那之前一直都是单身服侍。那为什么他所在的教会那么兴旺呢？ 因为他有两个特别得力的同工姐妹，一个叫李渊如，一个叫汪佩珍。弥陀兄的工作主要是带领讲道和门训，他不是负责姐妹团契，不是负责家庭这个牧养的工作。我这个单身生活了40年，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啊，比一般人能吃苦，心理承受能力也比一般人强。遇到跟我诉苦的姐妹，我总是劝她们要坚强，要忍耐，但是绝大部分人都做不到。姐妹们遇到困难能跟我讲真心话，但是不跟我讲知心话，因为我不能真正理解她们，不能跟她们产生共鸣。很多时候其实女性想要做的就是倾诉，她们需要能够认真聆听的人，但我想做的就是给她们意见和建议，解决问题。另外我的耐心也不够，不能充分聆听她们的倾诉。我记得有一次在 Tim Hortons 花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跟一位姐妹谈完了她的家庭问题之后，她问我，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位师母啊，我跟她聊一聊。很明显她对我的帮助不满意，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一些姐妹也去了别的教会啊，他们的先生本来就是不信，所以去哪也无所谓，就这样这家庭啊就从我们这里流失了。因此在教会里面对于姐妹以及他们的家庭关怀和牧养这方面，我一直都感觉非常的累啊！我原来比现在胖多了，刚才有弟兄看见我很惊讶哈，现在变这么瘦了啊？为什么这么瘦啊？因为累啊。我就从2016年开始操练禁食祷告，每一周有一天都是禁食祷告跟神，所以禁食祷告变得这么瘦了。当然了，我是很健康的，虽然瘦一点但是很健康。所以呢，这个我一直都是在祷告的事情，怎么来做这个事情。那最后就是很明显祷告的结果就是需要神赐给我一位师母，有这么一个家庭才能更好的牧养教会。这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了教会。感谢神在疫情期间就成就了这件事，神赐给了我们一位非常有属灵潜质的师母，还有一个也有属灵潜质的家庭，这牧师的家庭。通常教会不兴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信徒人数少，第二，奉献少。我们教会现在就不兴旺，这是我的失败，但是这是我过去的失败。如果我们把眼光集中在失败上，我们人少，我们奉献少，就容易产生更加负面的想法。什么时候人能多起来呀？奉献这么少，牧师的生活费不够，那不就得走了吗？菲尔刚落入时空循环的时候就是这样，他的想法集中在每一天都重复同样的生活，我怎么可能离开这里回去呢？当我们被失败所缠累，就会越来越绝望，最终的结果就是放弃，菲尔自杀，基督徒离开。所以我们必须要忘记过去的失败，不仅我要忘记，我们在座每一位都要忘记。每个人都有失败的经历，在新的一年的开始，借着我们教会新的一岁的开始，我鼓励大家都忘记失败。我们在座有几位七草地的弟兄姐妹啊，来我们这里聚会，七草地前一段解散了，职堂10年奉献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心血放弃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是事情过去了就忘记吧，如果总在失败当中打转，就没法开始新的生活了。我们需要放掉过去，要努力向前。所以第二点，我们忘记昨天就要忘记过去的失败。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大点是盼望明天。我们再读一遍这段经文，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这里用了一个竞赛的比喻来形容自己属灵的追求。标杆希腊原文是指跑到终点处的标志，是参加赛跑的运动员目光专注的地方。从上面招我，让人就想到竞赛结束以后，主席台上的这个评判员在颁奖的时候召唤跑胜的人到台前来领奖，这里就预指基督耶稣在天上给予在信仰旅程上追求的基督徒的赏赐。这里虽然没有清楚地讲主的奖赏是什么，但是前面保罗说过了，我们刚才也读过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我们再读一遍。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基督的奖赏就是基督耶稣自己，保罗为要得着基督。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对于将来最大的盼望应该是得着基督，这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那圣经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是跑着努力的追求要得着耶稣的呀？有没有人，大家有没有想到有这样一个人呢？可能一时半会儿大家想不起来，我提醒一下吧。撒该，我们来回忆一下他对主耶稣的追求。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到十节。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撒该跑着追求耶稣，还爬到了树上，最后得着了耶稣。那他为什么爬到树上啊？因为个矮，是不是？撒该的个矮，那我们的个子高不高啊？其实我们也矮，不过不是个矮，而是眼界矮。我们属灵的眼界低，我们常常太看重世上的事了，所以就看不到天上的事。我们明天的盼望应该是天上的事。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若真与耶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只有追求天上的事，才能得着基督。只有追求天上的事，我们才能脱离世上每天重复不变的生活。就像菲尔，当他的境界提高了，不再为自己而活，美好的生活就来临了。一会儿我们要唱一首歌曲《向高处行》，这首歌的作者名叫 Charles Gabriel。 他小的时候就很有音乐天赋，渴望有一天能成为闻名于世的作曲家。他妈妈知道他的理想， 对他说，孩子，我宁愿你能作曲帮助别人胜过做美国总统。他后来创作出了5000多首圣诗，被人称为福音诗歌之王。另一位竭力追求的基督徒，被称为讲道王子的牧师斯布珍，他这么说，能在平地上驱驰不该就算知足，我们还应当力求登峰造极，在山顶上露珠何等光明美丽，空气多么清洁新鲜，居民何其优异清高，他们一推开窗就可以望见新耶路撒冷。多少信徒甘心乐意地过着矿工一般的生活，终日不见天日，他们的脸上本该高着天上的喜乐油，可是却抹着泪珠。他们原该在宫殿顶上散步，欣赏黎巴嫩的美景，可是却满足于牢狱中的枯萎。醒来吧，信徒们，离开你的平地，努力向上吧，丢去你的倦怠、懒惰、冷漠，以及一切拦阻你向上追求基督的障碍，让基督作为你的源头、你的中心，要让他在万有上居首位。不要满足于你目前所有的，渴望一个更高、更贵、更丰、更富的生命，向着天追求更接近神，这才是我们明天应该努力的方向。我们都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今天在父亲节的主日，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感谢你丰富的供应，更感谢你把基督耶稣赐给我们。主，我们愿意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们愿意过一个有盼望的人生，我们愿意过一个更新的人生。求主让我们忘掉过去的成就，忘掉过去的失败，并对明天存着美好的盼望。我们相信靠着你会过一个不一样的得胜的人生。求你带领我们在世的日子追求你的意向，向高处行，真的得着基督，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